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讲到幌子教会事实化。我们提到教会事实化的危机，就是人们偏离的真道所带来的这个世俗化的危机。那么要如何防止这个教会世俗化的这个危机呢？主耶稣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对于一个不重视神的话语、偏离真道的人，有时候教会向他劝勉、屡劝不听的时候，这时候神就给他让他呢卧病在床。那个卧病在床的意思呢，就是让他失去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他就不能够再用这些异端或是不正确的这个话语来影响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免弟兄姐妹们把世上的好处来代替了这个真神。那么这样呢，生活自然而然世俗化了。那除了这个教导错误真理的人呢，神要管教他卧病在床。那么至于跟随他的人呢，神又怎么样来对待他们？这里启示二章的二十二节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那些不行真神的道理的人，那他们常常是迫害弟兄姐妹，批评攻击神的仆人，这就是如同用脚踢刺一般。那这样的人的结果呢，是自作自受，要受神很严厉的一个刑罚。那主耶稣又继续来讲如何化解危机呢？启示二章二十三节，启示录二章二十三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他们所行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从这里就知道那么这些传这个异端不合神真理的这些人呢，他们呢也把这个错误的道理呢把它传给他的后代所以呢他的后代他不明真理以后就传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说这个受圣灵不一定要说方言但是你要说方言也可以只不过是恩上加恩而已像这样子藐视的这个圣灵说方言的重要性，那像这样的人呢，神都一清二楚。那这样主张的人呢，他没有得到圣灵，就如同没有被额上印上印记的，像这些都是不属神的。那不属神的，将来审判的时候神要严厉的来审判他们，来除去他们在生命册上的这个名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二三节这里又提到说，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有些人暗中所做的事情，那么神都会把它显露出来。所以意思说，神的审判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因为神的眼如同火一般，神的脚如同光明铜一般所以神的公义的原则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呢 他们不一定要顺服教会的指导，所以暗中呢来接待那些传异端的。圣经说，若接待那个所传讲的教训超越基督的，说这样的人你不可以接待他，甚至于向他问安也不可以问，以免你在他的罪上有份。但是有些人偏偏就是不顺服神的话，像这种暗中所行的，神是一清二楚。所以在二三节最后一句话说，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行事不合神的真理，远离真神的道理的人，那最后神要报应，最可怕的就是在生命册就没有神的名字，将来他们要落到这个地狱火湖，永远被火烧被虫咬的地方，那是非常可怜的。那我们除了要化解这个世俗化的危机之外，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如何的来防止这个世俗化的生活呢？那我在启示录的二章的二十四节，启示录的二章的二十四节这里提到，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所以二十四节让我们看到说，推雅推拉其余的人，代表是得神保守的人，他们呢不听从 这一切异端他们也不愿意去明白这个撒旦所说深奥的道理。那这个就是神所保险的保守的，也就是说神所留下的复兴的这个核心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他们是掩蔽魔鬼异教的邪说譬如说在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新世纪的运动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弥漫在整个世界各国。那新世纪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是神连动物也都是神所以他们变成说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所以他们若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说只要把内在的这个潜能把它爆发出来就能够解决生活上的难题。比如说有一位与太太离婚的一位男士他离了婚以后他后来后悔了，他觉得说跟太太离婚是不对的，对不起太太，内心一直的受谴责。那新纪元的老师就告诉他，那个很简单的，你要知道你是神你要把你内在的潜能爆发出来的时候，是非由你决定那你何必感到内疚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这个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他把自己当作神，这就是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非常小心避免呢这个参与新世纪的各种的活动，甚至于新世纪的书呢我们也不要去看它因为新世纪的书里头常常虽然表面上看是很激励人心的要人能够突破生活的困难，但事实上呢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要认罪悔改去寻找这位天上的神，而是靠自己的方法，而这些都是一种的毒素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魔鬼的一个道理。那主耶稣又说了，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为了要避免魔鬼的这个迷惑所以生活就过于保守也就是说怕被社会污染，所以不敢进入世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这变成一个重大的担子。在美国呢有一个教派叫做亚米斯，那个在这个教派呢他们主张要过十五世纪的生活，他们呢不开汽车，他们开马车，他们不用电灯，他们点油灯，他们的孩子不送到 政府的学校 去读书，自己 来教导，他们似乎过着跟这个社会隔绝的生活，这个就成为他们的重担了，这个是主耶稣所不喜欢的。主耶稣说，告诉我们要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以我们圣洁的品德去影响这个败坏的世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启示第二章二十五节，第二章二十五节这里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主要是强调他们呢，要持守他们原有的，他们原有的美好的德性，譬如说爱心啊、信心啊、勤劳啊、忍耐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美好的德性。除了这个以外那得救的要道一定要坚守这个得救的要道不能够去改变它，并且呢要高举耶稣基督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好好去学习道理，明白道理，我们才能够去维护道理，甚至到最后我们能传讲纯正的真理这样才能够引导人呢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要持守，只等到主耶稣来。所以一方面要持守，一方面我们呢要装饰整齐，等主耶稣来迎娶我们，我们就可以到天国享受未来永远的这个福分。那除此之外呢在启示二章的二十六节，主耶稣又继续来告诉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那么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得胜的就是得胜罪恶，这是神所喜欢的，我们不向异端妥协，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就好像耶稣呀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征战的时候，那当中有一位亚干他贪心犯了罪，结果他们打仗神就不跟他们同在了。后来他知道了我们若没有除掉这个误会的话，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呢？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亚干除掉以后，他们在继续征战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很顺利的得到神的帮助，就得胜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得胜的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关于得救的道理要遵守到底，那么神就要赐给他权柄来制服列国。而这个权柄呢是什么呢？权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让圣灵充满，我们站稳真理的立场，我们活出真理，我们就可以从主那边领受的权柄了。尤其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告诉门徒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权柄都已经 交在我手中了。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有大有权柄的人，他愿意也让我们分享他的权柄所以说我们今天若遵守主的命令，遵守到底的，我们就能够制服列国的。那怎么制服列国呢？首先我们要制服呢，在教会里面那些传异端的、敌基督的我们要把它除去让他们呢能够回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呢也要把这个美好的信息向世界各国的人来传扬。所以我们呢要负起这个更正的使命。要怎么负起更正的使命呢？我们早期神的工人他们很主动的定期跟各个教派的领导者呢来做真理的研讨让他们能够认识真教会，认识真理，而能够呢追求这个真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不少的教会在灵恩布道会当中他们也邀集的这个附近的各教派的牧师针对神的道理来做座谈 啊，也因为借着这样子来化解了各个教派对我们的误解，并且更清楚掌握到真理在哪里。啊，除了这个以外，在这个各个学术界，他们也经常举办宗教的研讨会。啊，那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他们都主动的趁这个机会参加各种的宗教研讨会，那把 真教会的特质所主张的真理啊，来向他们介绍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来化解魔鬼的诡计啊，慢慢的引导各教派的人、各国的人呢，来归向啊真神，归向真教会。那在启示录二章的二十七节呢，这里又告诉我们啊，二章的二十七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主耶稣要用铁杖来牧养啊他们。那主耶稣怎么来牧养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呢？啊，就是透过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他有爱心啊，所以教会就能够成为一家人。弟兄姐妹有那种永不改变的信心，他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我们的主更是得胜恶者的主。所以在面对恶劣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仍然不屈不挠，不会受恶者的影响，我们要坚守这个圣洁的生活啊。这个就是主耶稣他用啊，透过教会来做好牧养的工作啊。甚至于呢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因为教会的这个成长进步，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将来啊，我们的教会这个大门要日夜不关啊，要打开，要迎接许许多多追求真理的人进入我们的教会啊。那将来呢，我们深信主的应许，自小的主啊要加深谦卑啊，微弱的国呢必成为强盛啊。所以我们主耶稣要定期啊速成这件事情，这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兴奋的一个美好的应许啊。那除此之外，主耶稣说他要将他们如同瓦窑户的瓦器啊打得粉碎。所以一个圣洁的教会还有一项工作是什么呢？粉碎世上各种异教邪说啊，会让人呢灵性污秽的、生活腐败的这些的事情呢，我们要把它粉碎。那今天我们看到现在传播异教邪说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网络上面。所以网络啊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啊战场。所以我们靠着主，我们也透过网络的信息、网络福音的传播，我们要击垮这个魔鬼的啊这个诡计。我们从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人这么统计啊，说现在色情网站啊，全世界把它统计出来的有500多万的色情网站。所以各位想想看啊，假如说这个色情网站呢 能看了以后，这个心性啊就会被破坏啊，会变成非常的邪恶。所以很多的啊这些淫乱啊、暴力啊等等呢，都是因为看了这个啊不好的啊这个影片啊，身心受创受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正确的圣洁的道理透过网络传播，那感谢神，我们也已经产生了功效。譬如说2年前啊，有在巴基斯坦有一些年轻人啊，看到我们的真耶稣教网站被吸引了，所以他们也自设网站啊。那后来呢啊，我们被我们发觉，我们派传道人去跟他们 谈论这个真理啊，发现他们很熟悉真教会的道理，并且在祷告当中他们又受圣灵了，后来就帮他们施洗，所以就在巴基斯坦来建立了我们的教会这个就是网络的功效是非常奇妙的。那我们又可以看到主耶稣有应许说我们呢要得到他的权柄，并且说能够像主耶稣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主耶稣应许说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他所行的神迹能够叫瘸腿的走路，眼睛的灯明亮，我们也可以。主耶稣的话能够将让那些贪财的税吏得到改变，我们今天的教会也能够那个赌徒离开了赌场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圣灵的能力权柄，跟主耶稣一样，这是主耶稣的恩典那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启示二章的28节，这里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他，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若遵照神的话去做，那么神的这个荣耀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荣光，神的作为的确呢胜过世上人的成就所以最后呢，启示二章29节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所以事实化带来生活上的败坏这个是我们今天深感恐惧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但要让我们教会生活免去世俗化更重要的，我们要活出圣洁来，让众人知道真耶稣教会是圣洁荣耀的教会。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常常忽略了圣经宝贵的真理，一旦离开真理以后人的生活就腐败，充满着罪恶被魔鬼所迷惑，所以世上到处都有邪恶的事情，到处都有患难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唯有回到你身边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与喜乐。我们求主来带领所有的这些听众观众们能够跟我们同享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哈利路亚，阿门。